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从生命道路的抉择，
到死因幽谷的陪伴，
从痛悔中的呼求，
到惊叹于主的眷顾。
十二月，让我们静心聆听
《穿越圣宴行》第二站，新知师陈之岛。
让诗篇成为你
内心的诗歌，
诚实的祷告。
新知师成之道，这集我们会参考穿越圣经的稿件。那么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诗篇第八篇一节到九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小明、珊珊、梁安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诗篇第八篇，不知道大家对这首诗篇有多了解，有多熟悉呢？其实呢，当你翻到诗篇第八篇，光是从文字呢，可能你都会构想一个图画的。一个人他凝望繁星，仰望夜空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呢？必定有一位创造穹苍的造物主。我们会不会像诗人那样，从惊叹到沉思？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我，我这么微小的一个存在，你竟给予我长阔高深的爱。诗篇，我们常说诗篇，诗篇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赞美，在人生不同处境对神发出赞美，在祷告中经历伟大的神。那么我们上两集都说了，要留意标题，不要忽视标题啊。诗篇第八篇的标题是怎么说的呢？
大卫的诗，交给圣咏团长，用加特乐器。
是的，刚才梁安读的版本也许跟你手上的版本有点不一样，没关系的，我们参考多几个版本都是可以的。我们知道呢，原来第八篇是由从小精通音乐的大卫写成的，他用的乐器原产地在哪里呢？
加特。
加特有印象是什么地方来的吗？加特是腓力士其中一个军事的据点，那跟大卫有什么关联呢？大卫当年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呢，就带领600多个随从投靠一个人，这个人是加特王，可能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当地的乐器，完成第八篇以后呢，交给诗班的指挥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标题才知道那个背景，大概认识一下这个作者。第一节，请珊珊帮我们读第一节吧。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那么你刚才读的是和合本是吗？那么现在呢，请你再读一次，并且用吕正中译本好吗？
永恒主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多么庄严呐、你将你的荣美摆设于天上。
和合本是用耶和华，吕正中怎么称呼呢？
永恒主。
永恒主。所以大卫怎么称呼神呢？这个称呼还有感叹句，怎么见证神的奇妙大能跟权柄呢？
大卫一直在强调耶和华我们的主，这个主呢就是一种宣告，然后就宣告耶和华在大卫的身上的主权和统治权。还有他用了全地天这样很大的字眼，显示出了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他对耶和华的感知是非常伟大非常超越的一位神。
很大的，他刚才提到全地或者何其啊， 那么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呢，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为永远的名，这个就联想到刚才我让大家读的吕振中一本《永恒主》，世世代代都要这样称呼他。还有哪些很用力的文学表达，像是珊珊刚才说的很大的，什么意思呢？全地说明跨越了地越的界限。何其呢，很常会用的，唉，我何其荣幸啊，能在这儿与你们查考圣经呢、啊、凸显了那种程度啊。那么美呢，这个字呢，不是我夸珊珊你长得真漂亮那种层次啊，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威严跟光荣啊。而且在大卫心中，耶和华是他的主啊，不是别人的主，是我的主，凸显了神子民的身份。就是一节经文已经有很丰富的深层意思了。第二节，除了大卫就是诗人跟神之外呢，我们观察到还有第三个角色是谁啊？
仇敌。
对，我们看到有敌人，敌人为什么最终会闭口无言呢？你就观察一下，神的行事原则跟人的行事原则截然不同，有什么破格的地方呢？
主要的破格的地方就是说，神他是选择的使用的是最弱小最无助的婴孩和吃奶的来彰显他的能力，那这就完全颠覆了世人他的传统的这样的逻辑，他衡量的标准。敌人是代表那些反对神的试图挑战他权柄的势力，那他们依赖的是强权和暴力，但是神呢却是从婴儿的口中来建立能力，证明了神的权柄是不需要依赖这些强者，而是能够透过这样的弱者来彰显的。那神的这个破格之处呢，就是故意的这样的违背这种常规的权力的结构。就那世人呢，他们以为的力量是就来自于成人，就来自于一些暴力，但是神呢却是使用的看起来最弱小的最无防备的婴儿，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如果按照我们人来说呢，别说敌人了，我要解决一个问题，像是小明是公司的老板，你使用你的下属，你都会挑一些比较聪明的，你觉得他能够处理得到的。但是神往往都是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的。那么梁安，你理解神这种做事的原则吗？
理解，因为你看哈，圣经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先来看看摩西，是不是？
嗯，
摩西他在埃及的时候，他精通了很多世上的这些，但是呢，神却在旷野让他40年。所以你看到神的行事原则、做事的原则，他是不以人类的这个看事观点为标准的。哥林多前书1:27怎么说？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嗯，
还有一句，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用孩童和吃奶的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在这个世上其实是非常软弱的，在人看根本没有地位，没有钱，没有势。
嗯，
但是呢，因着信靠神，就反而成了见证神的器皿。
对，经文说敌人最终是闭口无言的，吕振中还翻译为销声匿迹的，就连个影都没有啊。什么人被神使用击败敌人？刚才两位都说了，吃奶的婴孩。但我们看一下经文怎么说呢？有两组动词的，一个建立了，一个使。这两组动词都是神主动的作为，什么意思呢？像我旁边的梁安经常拿你当例子啊，神就往你这个人身上注入能量，是他建立你的能量。我们真的很微小的，但是神透过我们这帮微小的群体彰显他的能力。刚才梁安说的圣经很多例子，很多那种例子的，大卫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特别深有感触。青少年的时候吧，个子小小的他，一块石子甩过去，那个哥利亚马上就没命了。如果当年没有神建立能力能够战胜哥利亚，可能整个历史都要改写了，所以他非常有感受的。但我们呢，在座也不用羡慕大卫，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过被神使用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就像个查经团契那样，能不能够分享一下，珊珊你有被神使用过吗？我们都要承认很微小的。
我说说我最软弱的地方，我最软弱的地方是那个社交， 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困难。
嗯，
就我是一个很技术型的人，就让我通过一些技术去完成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都是没问题的，只要不要和人有关系的我都非常擅长。然后呢，就是在这几年就明显感觉到，就我一直躲避的这个课题就是不能再躲了，就是一定要去看看神到底能做什么，也就看看神的能力。
那当你走出去之后，你有经历神真的使用我这个内向的人，有社恐的人？
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主动去找，主动去问，然后主动去链接别人的时候，你没有很努力，但是你需要的东西就很顺利的被你找到了，
总感觉背后有股能量推动着我。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的能力，
肯定是神往你身上注入了很多能量。那么小明呢？
就我和珊珊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就我自己觉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吧，就当时因为是从县里面去了市里面去读，所以成绩呢就是会比之前有一些下降。对，因为就我之前在县里面的读初中的时候嘛的全年级第一名，就那后来去了市里面的时候排的比较靠后了，就是一百名之外了。就那当时呢，反正有学习的压力，就还有从这个县里面去了市里面吧，就是很多的社交也不适应。对，就那每天都是在这种一种紧张焦虑的这样的状态。对，那这块呢确实持续了挺长时间，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啊，然后呢有这样的有其他的传道人就给我传福音，就是在我查经之后听了很多的神的道之后，就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之前的很多的紧张焦虑就像身上有很多束缚一样，神在这方面就是给我有很大的变化，挣脱了很多的牢笼和老锁一样，就是从内心当中真的就是你能够很明显感受到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就是平安喜乐的状态。那这个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是变化还是挺大的。对，然后了还有的就另外一点，读研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一些的互联网的项目，从那个时候呢就我觉得就是我就有一些经历，就是说当我在互联网上赚到一些资金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销售额的10%拿出来奉献教会，帮助一些有疾病的弟兄姐妹。这些就在我读研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些，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神会这样的加倍的祝福我。再从那个之后呢，就我内心当中一直就有一个意向，很少和其他人说过，就我的意向就是想着以后就是想建一个就像公益基金会那样的，就是能够帮助到很多的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们也好，没有信仰的人也好，这个是我现在做事业的一个独立的方向。对，就希望有一天能够的实现。包括就我自己给这个基金会的名字都想好了，今天就先不在这里面透露了。然后呢，就我觉得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从一些小的事情，比如说你有五饼二鱼一样，你只要比如说 你有一些你拿出来的时候，就我觉得神就会使用。对，是我现在感觉比较深的一个体会，然后呢也在朝着这方面去努力。
加油加油，神一定会开路的。神加倍祝福小明，让你的生命能够影响其他的生命。所以呢，谢谢两位的分享，我们要放开双手被神使用，你会留下感动一辈子的回忆还有宝贵的经历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可以给自己多点想象空间。一开始我也说了，你能想象一下诗人躺在哪里呢？可能是青翠的草地上，然后呢抬头仰望一片星空。经文说，我观看，当他用人的视角去思想神的作为，他会发出怎么样的惊叹呢？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诗人观看神手指所造的天、月亮、星宿，他看到了浩瀚的宇宙，就是神的手指所造。手指是不是很小？
对，
你看神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创造了浩瀚的宇宙，这可见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全能的，而且他充满了丰富的智慧。那如果面对这么大的创造，那我们人算什么呢？蚂蚁都不如的，因为人本来就是灰尘嘛。
对，
所以呢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一方面他感叹人实在是太小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我感觉他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我们这一位无限全能的神竟然会关注到顾念到如此渺小的人，同时也看到神对人的这份怜爱，神还有伟大中的细腻。
嗯，真的由衷发出那个惊叹的，他很刻意的指出神用指头来创造月亮星辰是用拟人化的表达让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当中包含了多重意思，像其中一个就是梁安说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创造诸天，用他的巧手精细的描绘。另外一种意思呢，是神的指头呢，我们人的指头当然没什么力气了，但是神的指头象征能力。怎么说呢？在申命记九章十节，当年摩西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神用笔吗？用笔写石诫吗？神用指头写的，神用指头写的，所造的天跟陈设的月亮星辰同一平行距，强化了什么呢？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同时，他创造了秩序。我们搬新家，你是家里的主人，你有权利陈设的嘛，喜欢沙发摆在哪里就摆在哪里。这个宇宙万物谁是主人呢？神是主人。陈设这个动词呢很关键，神喜欢怎么摆放，横的竖的，神决定太阳什么时候出来，九大行星轨道倾角等等。人算什么呢？我们站在什么位置呢？我们只能俯伏在主宰的脚前呢。所以呢，大卫他是从浩瀚的星海过渡到人算什么，婴孩吃奶的，在对比诸天星辰，我们何其的渺小啊。
穿越盛宴行，看你怎么选。
某个夜晚，你仰望星空，不禁感到自己的渺小。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人。你开始思考，我的存在真的重要吗？神真的会在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吗？同时，身边的朋友似乎过得比你好，你内心不禁感到自卑，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面对这样的处境，你的内心会怎么想？
哎，
感恩于神的创造，接受自己的独特价值。 B 内心怀疑，拒绝接受神的眷顾。 C 逃避问题，选择顺其自然。加入我们的情景挑战互动，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留言板分享你的选择，参与即可获得新知识成知导电子版金句卡，共八款，每周送你两款，限量制作，快来回应。
凝望夜空的大卫诗人，安静沉思的他有了更深的洞察力。与其说他的眼睛聚焦在一片灿烂的星空，我们不如说他在思想创造这一切背后的主宰。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所以说，无论你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要存敬畏的心，仰望穹苍。今天集中一节经文，我们会常说的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么我们得查一下，顾念跟眷顾希伯来原文是什么意思呢？珊珊，
顾念是放在心上，然后持续思想；眷顾呢，就是照管和管理。这两个词其实就是我们念起来就能感觉到它的不同。然后就是神对我们就是既顾念又眷顾，就是既把我们放在心上，还要动手去护理我们，就是说明神对我们的这种照顾是很细致的，
就包含了内在跟外在的。神说我想起你啊珊珊，我记得你啊小明。眷顾呢是外在的行动，神亲自保护监督我们。所以呢，观看万物的大卫呢，他有很深的体会，他明白到万物证明了一位眷顾世人的创造主。我问大家一个儿童主日学的问题好吗？神是在第几天造人的？
第六天。
第六天，幸好没回答的挺犹豫啊。他为人类创造世界，让我们可以享受美丽的世界。当时候他把亚当夏娃放置在伊甸园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宇宙万物的人所需要的预备，妥妥当当了。大卫从创造这个课题去思想人算什么， 你们有没有试过？我自己就试过了。祷告的时候呢，我很坦诚跟神说，我真的不配，但是呢，你竟然待我这么好。这样的祷告对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会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不配的。
嗯，
没有一件是配人。
对对，说实在真没有一件是配的。
都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并不是说因着我们人做了多少好事，做得多么好配的。当我面对困境的时候呢，如果我用这样的祷告，其实我就不会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啊，我反而是刚强壮胆，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我就依靠他的带领，即使我不配，即使可能神不要我，神嫌弃我，但是呢，我都信靠他。
嗯，我们心里会很感动的。每一次当你想起我不配，但是神还是那么爱我，垂听我夜里、早晨、每时每刻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会慢慢转变的。从前你就是把焦点放在没办法掌控的难处身上，但现在转向信实慈爱的神。虽然第八篇我们常说人算什么，我不配，但我是属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会改变的，因为我知道我是你的女儿，就带来根本性的安全感。这个你待我这么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感恩不是否认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我存留蒙恩的证据，我抓住神不变的应许。我们基督徒常说我要盼望，我们要心存盼望，那个盼望呢，不是盲目的，不是在困境当中自我安慰的乐观，而是建基于神已经彰显的荣耀之上。所以呢，不怕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配，我们也能够放胆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的。大卫他在惊叹神对人的顾念眷顾里，更深一层领悟到人尊贵的身份的。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的，刚一会才感叹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对比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五节，先读一下第五节吧。
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请珊珊帮我们读和合本的翻译。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大家没有听错，有些译本是说比神微小一点，有些译本是说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我们尊重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比神微小一点，所以说现在神跟人好像放在同一个天秤上面，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方面就感觉人这么渺小，这么卑微，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比起来，人是灰尘中的灰尘，同时又感觉到那人怎么又那么高贵，人具有神的形象，又觉得在宇宙万物中没有什么比人更高贵。就神赋予了人这么渺小的角色，但是一个很高贵的身份。
小明，我们唯一的弟兄，你同意你拥有属神儿子那个尊贵的身份吗？
拥有，很感谢神吧，因为我觉得确实人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是有方方面面的，而且从亚当的开始嘛，犯罪之后，那人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罪行的，就但是神依然把这样的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样的赐给人，其实就我能很深的感受到神是很爱人的。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感受到神非常爱你。诗篇第八篇有个特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有很多神主动的工作的，像刚才我们读的第五节，第五节你叫他并赐他，让我们见到神主动介入，赋予荣耀尊贵和能力给谁呢？给吃奶脆弱的婴孩。神是主动加冕，不是因为人的成就，而是神主动的介入。所以呢，大卫一方面赞叹神赐的尊贵身份的同时，他在这个时候呢，六节到八节意识到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使命，我们都有责任的。神赐给人管理万物的权柄，那我们应该怎么行使这个托管权呢？
权柄从哪来的，就应该按照谁的心意来管理嘛，来行使。就是人的特权，就是从神那儿来的嘛。人的特殊性就是在于，相比其他的被造物，他能感知到神的属性，就神的公义啊、圣洁、智慧，还有神的能力，只有人能感知的最极致。神希望我们按照他的那个形象样式来管理这个被造物，所以我们是应该 按照神的心意和他的属性来行使这个权柄。
嗯，人手握的权力呢，肯定不是自由的，而是受托，受托者的权力不能独立在神以外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伏在耶和华脚下的管家。那么今天我们会重温穿越圣经的稿件，谈论这篇的时候呢，麦基牧师也指出，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人被派管理野兽啊、鸟类、鱼类、爬虫动物，没有东西不在人的管辖之下的。但是来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2:5-9提醒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享受那种无可争议的管理权利。打个比方，狗会向人吠的，是吗？蛇会咬人的，鸟跟鱼也都会逃避人的。所以借着亚当进了世界，人因为不胜任，就丧失了对很多受造物的绝对管制权。但是神的旨意并不会因为人的行为改变的，人类依然有治理的权柄，所以说没有东西能够拦阻神的定义。我们每个人只好继续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吧。这首诗篇我们会观察到首尾呼应的句式，我们不如再读一下第一节的经文好吗？第一节，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第九节呢？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人将整首诗包裹在什么主题当中呢？你觉得
将整首诗其实都包裹在一个赞美神、颂赞神和荣耀神的主题中，首尾呼应，就让我们有所反思。因为一开始说了，那到结尾他又在重复，这样都让我们呢归回到一个对神本质的一个颂赞，就不能够偏离以神为中心，是不是？因为前面是神，最后也是神，那这样呢让我们继续的持守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信仰，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同时呢也强化了诗人的这样一个敬拜热情，一直在赞美，从开头的赞美到中间他经过对神的创造啊和人类自己的反思，那最后呢有一个更深的赞美了，所以让我们读者也跟着他的情感呢也就升华了，最终都是聚焦在神的美善和荣耀之中。
他把整首诗包裹在对神的颂赞当中。一开始我也说了，诗篇本身这个字它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不能离开赞美，哪怕你现在在困境当中、苦境当中，我们还是要赞美主的。我们已经查考完诗篇8:1-9，这一集会不会加深你对祷告对象的认识，就是耶和华的认识呢？
这样的提醒我就说，从赞美开始融入反思，就是结束于感恩，那也是帮助在困境中转向来看神的伟大，而不是看自己的一些的局限，更深的去认识神的荣耀吧，也能够看到的自己的价值，就是让以后祷告能够变得更加的深刻。
首先一个转向，然后见到自己的价值。人究竟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呢能在创世纪2:7找到的，人就是泥土啊。神用一文不值的材料创造了我们每个人，我们这坨泥土吧，用这个量词吧，价值是神赋予的。用泥土造的瓦器为什么能有尊贵的身份？因为瓦器当中有宝贝。所以人离了神就不再属于他的子民了，我们就是一坨没有价值可言的泥土。人算什么？但愿我们在每个角落都能够仰望敬畏主。
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我们已经很少去像诗人那样仰望天空去思想你的伟大，请你在我们的心里彰显出你的荣耀，请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们看，然后请你使我们心火热，让我们真的能竭力地追求认识你，越认识你的伟大，越会发出像诗人那样发出对你的赞美，请你使我们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